譬如日出先照高山，这个是一定的程序啊。佛陀不会说一开始讲人天乘的法理，这个人天乘其实上有讲也是第二以后，佛陀出世一定先把他心中的自受用的本怀先讲出来，度化这些跟手的菩萨啊。那么这个是看得出来智者大师的判教是非常有智慧啊，一定先讲正法，然后再见，最后再挥剑归定。那么至于这个秘密跟不定呢，就通于这三个阶段，就有所谓的由于秘密跟不定就构成了所谓的融通的情况，有通无实的情况啊。那么我们这样的观念弄清楚以后啊，我们就知道智者大师的这个判教的这个微妙。好，我们再看根二，结身正义。那么前面呢是破次过灰，这以下就讲出这个正式的义理。先明通五十者，自有一类大机，即持土见华藏界如色罗生土常住不灭，则华严通后继也。只见华严入法际品，亦断不在三气之中。那么这个以后的结身正义呢，先讲通五十啊，再讲第五十。这个通五十啊，这个通就是融通，说佛陀每一个时段呢也都讲华严经，每一个时段讲阿含经乃至方等波罗蜜华涅槃啊，就通前通后。先看这个华严经融通的情况，说自有一类的大机，那么有一种大乘根基，比如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么即于此土见华藏界色那生土。那么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做佛陀的弟子来到我们娑婆世界，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呢，我们看到佛陀是藏六的老比丘像，但是文殊菩萨看到佛陀在说法，那就不是藏六的比丘像啊。华藏界色那生土，那是一个华藏世界佛陀啊，现出这个千丈的卢舍那身啊，端坐千叶宝莲，那么现出这个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样子，而且这样的一种十报庄严土呢，是常住不灭的，没有所谓的灭度这回事情。这个报真佛没有所谓的啊灭度不灭度的啊，它是有始无终的。所以华严经是通于后继也，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啊，通到后面去，不完全是在第一时里啊。那么后面佛陀也讲华严经啊，为什么呢？这以下引证，因为我们看华严经当中啊，华严经这个八十华严啊，有这个七处九会，在七个处所说法，有九次的集会。那么最后一会呢，这最后一品，这个入法界品，这个入法界品啊，讲到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里面的境界啊，绝对不是在最初的三七日就可以讲得完啊。这个入法界品啊，这个唐朝的清凉陈观大师啊，把这个法界啊，就讲出有四种法界啊。第一个是四法界，第二个是理法界啊，第三个是理事无碍法界，第四个是事事无碍的法界。这个四法界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的意境啊，一个人的生命，有些人的内心当中啊，他一天到晚了、啊、就在这个有相的四相分别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对，那个是错。那么他内心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四法界的境界活动，就是这个人跟四法界相应。那么第二个人是跟理法界相应啊，那么这个理法界呢，就是这个就是诸法的本性啊，就是缘起性空的空性啊。那么在这个四法界当中呢，所建立的世间的相貌是有对有错，有好人有坏人啊，但是从这个理性的空性来观察呢，这些都是戏论，这些名言戏论啊， 那么在空性上中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有些人的活动范围是在离法界活动，啊，菩萨清凉业常有毕竟空，他在空性的法界活动。第三种人是在理事无碍的法界活动，啊，那么这个理事无碍就是亦空亦有啊，这个事法界是有，理法界是空，理事无碍法界是亦空亦有啊，它能够观一切法空，但是呢，又能够假借因缘呢，建立假名假相假用。虽然建立假名假相假用，又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无常无我，都是毕竟空寂，就是他能够在有相跟空相里面啊活动，这个人就更超越。那么第四个就是世事无碍法界，这个世事无碍法界呢是华严经所强调的。这个世事无碍法界呢，陈观大师的意思啊，它是一种非空非有的境界。这怎么说呢？说这个世跟世的无障碍啊，说这个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重重无尽。那么世事无碍，这个世事无碍的法界啊，在这个净土中跟这个密宗啊，就很强调这样的一个法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净土宗好，在这个弥陀要解啊，有人就问我一大师说这个净土法门啊，那我们一般在庄严净土啊，你看这个菩萨道，这个菩萨成就法身以后，他要到这个众生的世界啊，移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那么他来到这众生的世界里面，行施波罗蜜、戒波罗蜜、忍波罗蜜、精进禅定波罗蜜，那么是舍生命手足啊，点点滴滴的成就六波罗蜜，才庄严净土。所以整个净土法门，你在佛堂里面什么事也没做，就是念这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以念佛的因，就能够成就极乐世界这么殊胜的一正二报呢？这个因果怎么能够解释呢？这个净土宗哈，就很强调这个世事无碍法界。所以这个到了我们这个到了越到民国以后啊，你看那个彭济清居士，彭济清他做这个华严三昧，华严三昧念佛论，他就提到这个法界，他说这个念佛啊，有两种念佛啊，一个是普念，普遍的普遍的念诸佛的功德，一个是专念，专念一句名号。那么他认为这个普念当中可以摄入专念，说虽然它只是一个佛号，它是一个声像，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它只是一个声音，但这个声音呢，从世事无碍的法界当中呢，它能够显现极乐世界所有的一正二报啊。极乐世界是广大的国土啊，那么它的正报是无量无边的寿命，它的依报呢是穷尽无量无边的国土。那么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一正二报呢，这个果报体啊，可以摄入一句佛号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一毫端现宝王刹，作为整理转大法门。所以说虽然它只是一个佛号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却能够收摄极乐世界所有的一真庄严，这叫名以昭德。这个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很强调这个信心，说这个信为道言功德母啊，说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运转，你只是拿佛号来摄心。有些人他也念佛，但是他拿佛号来摄心，他不认为这个佛号能够为他未来的生命创造这样的一正二报的国土，那么这个佛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摄心的方便而已。就像你那个属息，用那个呼吸来当作摄心方便，就如此而已。那么你今天能够相信这句佛号总持整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功德，这个时候这个佛号的功德就能够显现。就像说你一个人 到了这个宝山，你有双手，这个信心就像双手，你有双手就能够取宝，就能够满载而归。那么你对这句佛号的看法，就是这只是一个声音嘛，这是一个有生有灭的一个生灭相，如此而已、啊、那么你内心当中跟佛号一接触的时候呢，没有双手，没有双手呢，入宝山而空手回，你不能把佛号的功德开展出来，不可以啊！你一定是有信心，你深信这句佛号是总持弥陀所有的功德。那么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你这个佛号，这个万德洪名啊，跟你的心这种烦恼障、业障、报障的正念心一接触的时候啊，它就能够转变你的心啊，变成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的庄严。那么你有这份的信心，这个佛号就能够产生它的原来的功德。你看这个密教也是一样，密教那观这个种子字啊，那个呵里，好，它也是一个这一个呵里的字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总持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所有功德。那么这种思想啊，都是属于这个华严经的思想，就是华严经的这种四事无碍的观念开展出来的。不过这个观念就是说，他这个信心的建立一定是你要明白道理，闻经达理，断离生性。我们佛法的信心呢、啊，基本上不建立在感应的角度，因为你这一时的感应啊，那个信心是很薄弱的，时间过去你又忘掉。信心一定要对道理的明白，然后才能够真实的信心。我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到啊，我们现在的修行人跟古德啊有很大的差别。你要看看偶益大师啊，莲池大师那个修学、啊、出了家以后啊，为了追求佛法的真理啊，三灯九上，百城烟水，不但祈祷，为了追求这个佛法这些法宝啊，开展自己的智慧啊，为未来的成佛啊打下坚固的基础啊，那么到处参访啊。就像那个赵州禅师也是一样，你不要说教理了，禅宗的祖师也是这样啊，赵州八十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八十岁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安定下来，为什么？心中还有一点黑暗不明白，不可以，一定要弄清楚，在我有生之年弄明白啊，只为心头未悄然。我们现在人无所谓，现在的这个问题啊，急功好利，就追求人天福报，把这个生命啊，就是啊，做做慈善事业。对于广大的华严经、法华其实是真理啊，不当一回事。那么就追求这些人世间现世的这些糖果，反正我今生接人天善业，让今生快乐就罢了。但是我们看这个经典上说啊，你要成就佛道啊，你这个内心的智慧是很重要，你的智慧太薄啊，你就依到佛陀啊，佛陀顶多就问你说人天称的佛，因为你的根基就是如此。为什么佛陀你到极乐世界，他也到极乐世界，佛陀为他讲一佛乘的法，他一下子就成就八地，佛陀为你讲二乘法门或者讲人天乘法门，你先证个初果，然后再慢慢来，因为你这个善根就是如此而已。你是如此的善根，佛陀不能为你说大法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华严经啊，就是说我们啊，能够在大乘经典里面啊，好好的学习佛法，开展自己的胸量，明白这个诸法的真实相啊，你这句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啊，那这句佛号的功德就不一样，那种境界就不一样。同样一句佛号，在他的心中表现一种功德，在你的心中表现另一种功德，这个就是你的智慧的浅深。所以这个地方讲啊，只见华严入法界品， 意断不在三七之中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法界品啊，这个讲到这个普贤最后的这个啊五十三参最后度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呢以这个十大愿王劝这个善财童子跟四十一位法身菩萨，那么以十大愿王的功德打归极乐啊。那么这种广大的教法绝对不是在三七之中讲完啊，所以这个华严经是通前通后的。好，休息十分钟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自有一类大机，即此土见华藏界如舍舍那生土，常住不灭，则华严通后记也。只今华严入法界品，亦断不在三七日中。那么这段呢，是讲到呢，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有一列的大乘善根的菩萨，这叫法身菩萨。那么站在佛陀旁边，他看到的佛是千丈的卢舍那佛啊，他看到的依报的国土是十报庄严土，他听到的法呢是重重无尽，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所谓的华严经啊。那么他就是说呢，他从见到佛以后的近未来际，他就只听到华严经，其他的经都没听到。所以佛陀一切时讲华严经也。那么为谁讲呢？为这些大乘善根已经成熟的菩萨讲华严经啊。这个地方就是证明华严经有通前通后的情况。再看第二段，讲的阿含通前通后的情况。看本文，复有一类小机，始从鹿宴，终至鹤林，唯闻阿含毗尼对华，则三藏通于前后明理，张安如此破斥，痴人上何之理？那么上有一类的小乘根基的学者，那么他呢，他也跟在佛陀旁边，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始从鹿宴，终至鹤林，中唯闻阿含毗尼对法。那么佛陀为这些根基大乘善根成熟的人呢，现出千丈的卢舍那身啊。但是这些小乘的学者看到佛陀呢，他看到的是丈六的老比丘像。那么这些比丘呢，始从鹿宴，终至鹤林啊，就是说佛陀这应化身啊，那么刚开始在修苦恨的时候呢，他入这个苦鹤林啊，入苦恨林啊，这个他的父亲净饭王啊，怕这个太子的出家，那么可能这个身心会受到一些障碍，就派的这个贵族当中派的五个贵族的儿子啊，来侍奉太子。那么释迦太子在修苦恨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五个当中有几个人啊不适合苦恨的修行，就离开。那么后来太子在苦恨当中呢，日食一麻一麦以后，发现这个身心太苦了，体力太衰弱了，不能专注啊，这也是不合乎中道，不能够思维法义，只能够修禅定，所以就放弃的苦恨了，接受这个牧牛女的这个米乳啊，这个牛奶所做的这个粥。那么另外几个看到佛陀呢放弃的苦恨啊，开始修吃牛奶以后呢，他认为佛陀退心了，他也离开，就整个五比丘都离开了。那么释迦太子就吃完牛奶以后啊，又去这个尼连河去洗完澡以后啊，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啊，身安道隆啊，就入这个金刚座，就一念相应就成就了佛道。成就佛道以后，佛陀第一个度化的就是这五比丘。那么这五比丘相继离开佛陀以后呢，就到这个鹿野苑去各自的修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刚开始第一个成道以后呢，就现出这个丈六的比丘像啊，现在鹿野苑初转四地法门。五比丘就听到四地法有证的阿罗汉果，就第一个僧团的出现，僧宝的出现。那么最后呢，终至鹤林，这个鹤林就是这个鸡师城的这个 梭罗树林。这个梭罗树林为什么叫鹤林呢？因为佛陀在这个地方入灭啊，人天痛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太悲伤了，这个树呢就变成白鹤的也就像这个变白，就像有啊树木变白，犹如白鹤，故名鹤林。啊，这树木就变成白色，众生的心力不可思，太悲伤了啊，就把那个地方叫做鹤林啊，就是佛陀灭度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呢，有一种小乘善根的人啊，那么他从刚开始入眼愿亲近佛陀，到看到佛陀灭度啊，他一生当中就听到的佛陀就讲三藏教啊，讲阿含经，讲毗尼，毗尼翻成中文叫调伏，就讲戒律，讲这个对法，对法呢它的原文叫做阿毗达摩啊，这个对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观四谛，对向涅槃，对着正确啊，在因地当中呢正确的观察四谛法门啊，知古断集目灭修道。那么在果地上呢，正确的不颠倒的趋向于涅槃，对观四谛，对向涅槃，这叫对法，这叫论。那么则三藏通于前后明矣，张安如是破智，痴人伤和之女啊。所以说有些人啊，有些人认为说大乘非佛说啊，我们也应该同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佛陀讲经是通前通后，有些人他的从出生到最后他从来没有听过大乘佛法，因为他的整个小乘的善根啊太坚固了啊。佛陀在他这一期生命当中呢，从刚开始跟他认识到佛陀灭度，他就看到的佛陀永远就是丈六比丘像，佛陀一生只讲阿含经，只讲小乘的戒律，乃至于小乘的论点，是这样的情况。好，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想一想。你看啊，说这个有些的人啊，他生长在佛寺，他看到的佛是报身佛，佛陀为他讲大乘的华严经。有些人也生在佛寺，他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呢是藏六的比丘像，佛陀教他讲阿含经。同样一个释迦牟尼佛讲出一个声音，但是每一个人听到的法义不同。这个地方啊，我们内心当中啊，应该要鼓励自己好好用功啊，成就大乘善根的这件事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基本上你看《法华经》的意思也是这样，不是说你一开始学佛就赶快冲刺。问题是你要冲到哪里去呢？冲到人天去，冲到阿罗汉去呢？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大乘的教理弄明白，把这个一佛乘的种性先确定下来，信解大乘妙理，发坚固的菩提心，把这个一大佛这个大白牛车的车乘内心当中建立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才有资格开始启动。所以偶一大师在后面说啊，未开言解不得责论修正，重令修正则是日节相悖。说啊，你没有在大乘佛法当中啊解第一谛啊，严格来说没有资格谈修行，不得责论，未开言解不得责论修正，说你一定要修正啊，重令修正也是日节相对，你修了一节啊比不上人家修一天了、啊、人家一念的相应啊，你要修一节的时间，你还最后你也是像那个啊法华会上一样，那些阿罗汉最后一样啊，回小向大，绕了一个大弯子、啊、最后还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洗除你这个走错路的产生那些习气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为未来的成佛之道要做一个规划，好好的规划这件事情。你不规划是别人没有人会帮你规划，你说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就靠运气啊，冲到小乘就小乘，大乘就大乘，这个你以后会后悔的、啊、你会甚至赶上失意如来无量之劫的。 你这边平平大家都是同学啊，你会发觉，哎，为什么他这一下子到八地，我到现在还是出国？啊，这个就是你因地的时候，你不重视这件事情，你不重视你内心当中是什么种性，你不重视，啊，急于修正，急于要有成果，啊，就会有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华严经》跟《阿含经》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啊。有些人就看到的是法藏世界，有些人看到就是一个藏六老比丘像，啊，当然这个跟佛陀是没关系的，佛陀内心当中是平等的，啊，这众生的行业化心，这个地方是讲阿含经的通前通后，再看下面的方等，复有一类小鸡疑闻檀翅包炭而生此目，佛机未说方等法门，几得即在12年后仅8年中啊。那么有一种小乘根基啊，那么他的小乘的善根啊，一般来说呢，佛陀会檀翅包炭啊，都是入了圣道啊。那入了圣道以后呢，他的根基已经适合去听这些檀翅包炭啊，就是檀片。檀翅小乘的不圆满，赞叹大乘法门的殊胜，而使令他呢持小目大。那个时候佛陀就为他讲这个广大平等的方等法门啊，岂得即在12年后及8年中啊？就是说，你只要一证得小乘的果位，佛陀看你哦，这个人烦恼调伏的，慢慢慢慢施设第二个药，就是讲方等经，让你对大乘佛法先升起羡慕的心，虽然先不能承担，至少你羡慕他。换句话说，只要一阵小果，佛陀就开始讲方等啊，不一定要在12年后啊。那么这以下引证，且如方等陀罗尼经说在法华经后，则方等亦通前后明理。看这个陀罗尼经，陀罗尼经里面呢，舍利佛也提到了啊，佛陀为众生受记，乃至于为舍利佛受记的情况，可见得陀罗尼经呢、是在法华经之后提到的，因为佛陀是在法华经上才为阿罗汉受记的。那么陀罗尼经里面提到啊，这个舍利佛讲到这个佛陀为他受记，那表示呢这个陀罗尼经是在法华经之后讲的啊。那么这个陀罗尼经是四教并谈的方等，可见的方等也是通前通后，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再看第四啊，复有三乘悉利色心等四出四法，亦会为摩言道，佛即为说波罗，故应从诸得道乃至涅槃，以及中间常说波罗，则波罗亦通前后明理。那么另外一种三乘的根基，那么他必须要遍历这个色心啊，就是五蕴里面这个色法，就执爱。那么心法呢，这是有明了性的啊，开诸是受想行识啊，乃至于世间的生死、出世间的涅槃啊，一一的法都回归到摩言道，就回归到大乘的空性上去。佛即为说波罗，所以说呢，从最初的得到乃至于涅槃呢，意识中间常说波罗，则波罗亦通前后明理。啊，就是说这个人的根性，他从前面的方等以后呢，他已经开始适合承担我空法空的真理了。佛陀就为他讲波罗经。啊，看最后一段，复有根熟众生，佛即为开前显实，开机显本，皆无留待40年后之理。但佛以神力令根未熟者不闻。那么另外一种人呢，虽然他是一个凡夫，但是他生生世世栽培大乘三根啊，这个时候他遇到佛陀以后，佛陀就直接为他开前显实，开机显本啊。那么开前显实就是开三乘的教法之权啊，显一佛乘之实啊。那么开机显本啊，开这个一齐的教化的机，那么开显这个佛陀久远劫成就的法身报身的本啊。那么佛陀绝不会再等待40年后再讲法华经啊，只是说呢，佛陀以神通力啊，用这个秘密使令其他的根基没有成熟的人不听到法华而已啊。所以说呢，故智者大师云，法华业显路边，不现在前，也秘密边轮，理无障碍，且入经营，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如是法者岂非妙法，又放往经营， 我今来世世界八千环，做金刚华光王座等起飞意志开启行本。那么智者大师就说了，《法华经》业者显露意，业者公开的弘扬这方面来说，在40年前是不现在前，在前面50是没有听到，没有公开的明白的说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皆当作佛，在公开的场合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从秘密义啊，那么义理上是通前通后的，因为在座的众生有些人他不必经过阿含方等波罗前方便，因为他本身生生世世就代别善根的大正善根的，佛陀直接为他说法了，他一下子就发菩提心了啊。所以义理是通前通后，没有障碍啊。那么这以下引证，在《法华经》上说呢，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说这个我啊，就是舍利弗，说我啊，出家以后呢，跟随着佛陀啊，到处去行脚游化，我也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如是的妙法。什么妙法呢？见诸菩萨受记作佛，我看到佛陀为舍利弗、为文殊菩萨受记，为普贤菩萨受记啊。那么佛陀为菩萨受记，肯定菩萨能够成佛，那么这个是开天显示的，在这个世间的宗教当中啊，佛法的不共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啊，见诸菩萨受记作佛。一般的宗教啊，这个教主是独一无二的，说你这个仰信上帝啊，上帝能够赐给你很多很多的福报，但是说你可以做上帝，没有这回事情。说每一个人只要你努力都可以跟上帝一样，没有这回事情。只有佛法的教主啊，他才讲到说啊，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就是每一个人内念明了性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是佛法才有，而且在法华会上佛陀最后才讲出来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啊，开天显示。又幻网经营，吾今来此世界八千环，做金刚华光王座等起飞意志开机显本啊。那么这个幻网经也是华严时，那么在这个里面讲到说啊，我在这个世界来了8000次的，这8000次呢做金刚华光王座啊，那么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本尊啊，我的这个本门啊，是现这个卢舍那身，但是应化身来这个世间8000凡，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开机显本，否则佛陀怎么能来8000次呢？佛陀如果没有法报二身，怎么能够夜应千江百界作佛呢？因为佛陀在没有开机显本之前，弟子们总认为说，佛陀你就是今生才成佛的嘛，我就看着你啊，你那个时候是个太子嘛，太子以后舍弃武艺出家，出家以后修苦恨，觉得苦恨不究竟，然后才啊修习这个因缘观，成就圣道，然后才转法轮。那么你这、就、个、是、你今生在身为太子的时候，你还是凡夫嘛，你就是一念的相应的才成佛的。好，那么过去呢，佛陀在开机显本之前，弟子们是有这样的思想啊，但是在放网经就有这样的观念了，所以说这个开机显本呢也是通前通后啊，就是法华这义理啊，从秘密义来说呢，这开显显时开机显本是通前通后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佛教你看祖师大德啊，很强调一开始就弄清楚法华经，开眼顿解，似乎是不重视阿含方等波罗，就刚开始的时候啊，先开前显示开机显本，就是先把你的根性先决定下来，然后再从这个实当中呢再修前面的前法。我们中国祖师的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些方便是这样的啊，是有这个意思。禅宗那更明显了啊，禅宗呢一开始一定要让你发明心性，肯定你有佛性以后，他才允许你看经典，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有一定的根基啊，他不必
一定要经过阿含方等波罗，他就直接从法华经的开前显示开机显本就能够发菩提心，佛陀就直接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直接讲法华经啊，不必前面的前方便啊。再看第五涅槃，复有众生应见涅槃而得度者，佛即示入涅槃，故业八相之中各记八相，不可思议。且大波涅槃经追溯阿舍世王忏悔得言，并非一日一夜之事中。那么有一种众生啊，他看到佛陀啊经常注视啊，升起这个骄慢心跟懈怠心，佛陀就为他示现涅槃。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涅槃也是通前通后，所以说、啊、八相之中呢各记八相不可思议啊。在八相成道当中，比如说佛陀在转法轮的时候，诶，有些人看到佛陀转法轮，有些人在转法轮当中看到佛陀入涅槃。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诵法华经啊，即然入定，在这个禅定当中呢，见到这个灵山一会俨然不散，看到佛陀还在讲法华经。那么就我们来说，释迦牟尼佛明明已经灭度2000多年了，北传说是3000多年，怎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这个定中意思是限量的境界，它不是西方分明，那是限量境界。他在定中听到佛陀为他在这个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可见的这个涅槃里面也有转法轮相。所以这个八相成道当中呢，每一个相又记住八相成道，所以佛陀的度化种种啊，佛陀的神通力是不可思议的啊！佛为法王，依法自在啊。那么这一下引证，且大波涅槃经追溯阿舍世王忏悔等言，并非一日一夜之中啊。这阿舍世的忏悔啊，是这样子的啊。阿舍世王跟他的父亲呢、啊，频婆舍罗王啊，过去有一段的这个，有一点这个怨恨。那么就是说这个阿舍世王啊，过去在山中是一个修道的仙人。那么频婆娑罗王他的过去生也是个国王，他领着这个很多的这个兵将啊去打猎。那么这一天呢，打不到猎，什么猎都没打到，内心当中啊非常不快乐，就来到这个森林啊，看到这个修行人啊，就把这个心中的恨啊就迁怒到这个修行人，说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打坐，害我今天都打不到猎，就命令这些啊这些旁边的兵卒把这个修行人给杀了。那么这个修行人说慢一点啊，说我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少义之主啊，我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怨恨啊，你今天这样子杀我，我以后会找你报仇的。那么发下这个怨恨以后啊，就被频婆娑罗王这个国王给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啊，这世间上的事情呢，你发的这个怨啊，有怨就有缘啊，在这个人世间这个生命流转了以后啊，哦，两个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两个相遇了。那么当然这个修行人啊，这个修行人是有福德的，就算没有成就圣道，也是有资粮的，有资粮的啊，他就这个时候频婆娑罗王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阿舍世的阿舍世啊。为什么叫阿舍世呢？这个阿舍世他母亲怀胎的时候啊，在宫里面就不平静，每一个人之间就互相怨恨。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就找这个卜卦的这个卜卦的师傅来卜卦是怎么回事呢？一卜卦说，哎呀不得了，你这个儿子是来要你的命的。那么这个时候频婆娑罗王就把他的这个儿子啊取名为未生厌，阿舍世就是还没有出生就有恨气的，未生厌就是全身有恶因缘。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带这个阿舍世这个未生厌啊出生以后啊，就拿着阿舍世啊说，你要害死我，干脆我先把你害死算了，就把他往地上一摔啊，想把他摔死。但是阿舍世这个人的福报力不可思议，没有被他摔死，就断了一个指头，断了一个指头，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没有死啊，那就继续养下去吧， 养下去呢，后来这件事平伯首长也就忘掉了。忘掉以后啊，这个提婆达多啊，异想天开啊，他想要自己做佛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过去的，这个佛已经是不合时宜，我要做新佛。那么就怂恿这个阿舍世啊，说你来做新王，你来扶持我。阿舍世说不可以啊，我的父亲还在啊，我怎么能够说就新王新做新王呢？他说啊，你不要以为你父亲对你很好啊，你知道你小时候啊，你父亲啊拿着你往地上一摔啊，把你摔死了，这是这样子吗？是的。那么阿舍世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就是对他父亲生起了恨啊，就发动了政变了，就把平伯首长给关起来，就他父亲就在关当中呢，就活活把他给饿死的，不给他东西饿死的，就犯了逆罪，杀父的逆罪。杀父的逆罪以后，阿舍世啊全身长满了毒疮啊。那么这个他的弟弟啊，这个齐婆啊，有一天去看这个阿舍世说，你最近还好吗？你怎么身体都长毒疮呢？阿舍世王说，我白天 晚上啊心就是不安啊，睡不着觉。那么齐婆呢就为他开示啊，那么引导的这个阿舍世王啊去跟释迦牟尼佛忏悔。那么因为忏悔的因缘，虽然阿舍世死了以后还是堕地狱，但是因为忏悔的因缘呢很快又弹出来，因为他这个人过去是有大乘善根的，他是一时的遇到恶因缘，一方面他有忏悔，一方面他的大乘善根，所以在经典上说啊，他的这个掉到地狱以后啊，遇到地狱的猛火，一看到以后大乘善根那个光明一发动，又从地狱里面出来啊。那涅槃经就是详细的讲到阿舍世如何的害他的父亲，乃至于如何的跟佛陀忏悔。那么这当中呢，这整个过程啊，当然不可能是一日一夜，这个是发生很多天的事情啊，不是一日一夜的事情啊，不是佛陀灭度的时候才讲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涅槃经是通前通后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通五时啊，就是讲到因为每一个众生他宿世栽培的善根不同，所以佛陀在施设教法的时候呢，也就会有一些差别。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这个通五时啊，融通的情况。再看集二，明别五时分散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五时的它的一个升起的次第。那么初，明根顿俱经五位。二，明稍立随时得入。三，明未熟更待后教。说有些的根基啊很钝，他一定要次第的经过五个阶段，一个阶段都不能少，少一个阶段他就不能发菩提心了啊。这种人佛陀只好是五时全部讲。有一种根基稍立，或者是第一时第二时就可以入的，就能够开始悟入佛陀之见发菩提心了，或者是经过五时以后未熟更待后教，连五时的调熟都还不能发菩提心，那么只好等待未来的弥勒佛乃至其他佛了啊。就是这个别五时有三种差别啊。